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亦都开通我们的眼睛，见到属灵的事。神啊，求你自己在 你自己的大能底下，让我们专心的寻求你。亦都在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会场，好叫我们专心的敬拜主。我们就这样恭敬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祈祷奉耶稣的名字，阿们。有專家指出，他說當聖誕節臨近的時候，聖誕精神和這個節期的喜樂就在我們的或者在人的心裏面來到漸漸地浮現出來的。我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呢，即是就來到聖誕節的時候呢，有一種心情就是很想聽聖誕歌，很想看一些聖誕裝飾。當我們呢即是看到五光十色的聖誕樹的裝飾的時候呢，專家說我們的前腦這一部分呢就會受到刺激，在受到刺激之後呢，就產生一種的聖誕精神出來，即是聖誕節的精神出來，還有聖誕節那種的節期的喜樂。那個表現是怎樣呢？就是我們不其然呢，就會想起小時候的時候呢，收聖誕禮物那種的喜樂的。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啊，我就經常都記起呢，第一份聖誕禮物呢在學校收的，就是一支維他奶。熱的還是啊，還記得很清楚是熱的。還有呢，就是一打一頂，即是一頂那個教皇帽。好像現在想起，都好像現在是收緊這種的禮物，這些聖誕禮物。這個叫聖誕節的精神，或者叫聖誕節的節期的喜樂。那不單止想起你小時候有一種懷舊感，還想起就是遠親舊鄰那種的情誼，很想見回他們，好想將自己嗰個現在嘅境況咧，話俾對方聽，係一種好温馨、好温暖嘅感覺嘅嚇。嗱，另外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咧，就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人嗰種嘅心咧比較開一啲嘅，意思就係個慷慨嘅情況比較好一啲嘅，好願意咧，即係做一啲好嘅事情。嗱，所以社會上嗰個嘅叫做濟貧嘅運動咧，就變成喺聖誕節裏邊一個氣氛之一。所以有人說聖誕夜是什麼夜？扶貧夜，這個說話就很出名，聖誕夜扶貧夜。有人為了要推廣這個聖誕精神和這個節期的喜樂，他提供了一些聖誕慶祝聖誕的方式，大家看一看好嗎？等你到他說唱一下聖誕歌啦，就去一些短旅行啦，就跟家人一起做一下佈置啦，做一下呢個聖誕 cookie 啦，咁咧就寄下呢啲嘅禮物啊，或者聖誕卡俾人啦。仲有最好咧，如果得嘅話咧，向一個即係買一杯嘅 Starbucks 啊，送俾啲陌生人飲啊。咁大家可以留心有人送俾你啦嚇。咁咧就可以捐贈一啲嘅禮物，做一啲嘅善事。仲有好多好多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嚇，有一些的人想提供一個聖誕的精神或者節期的喜樂呢，鼓勵我們同心做這些的事情。那這些的慶祝聖誕的方式呢，的而且確帶來一些的温暖感和一個的喜樂的，是吧？起碼都是暫時離開一下這個充滿這個的暴力啊、罪惡的世界，或者充滿壓力的世界。那問題就是這樣，當我們全程或者我們的教會全程投入在這個的聖誕精神或者節期的喜樂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呢忘記了或者忽略了真正的聖誕精神是什麼。真正的聖誕精神呢，就是與神和好。在聖誕節的裏面，當我們活在一個真正的聖誕精神的時候呢，我們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是更深的認識神，我們是更接近神的時刻的。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去思想怎样去越过这个世俗的庆祝圣诞的方式呢，来到过一个与神和好的真正的圣诞。要过一个真正的圣诞，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个事情，就是圣诞节的本源是什么呢？是源于神的爱。我们看第一节 A， 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一节在希列文的文化里面很独特，就是一节而已，它有一个独特的结构。其实这一节呢 是一个背景，特别我提到我叫星光引路的背景。 星光引路，为什么有星光引路呢？因为这一节的出现。这一节不单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他更加提到一个很深层的爱在里面，特别 highlight 住耶稣。耶稣这个名字不纯是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一个很丰富很丰富的一种的神学的理念在里面。这个理念讲得简单一点，是叫做神的爱。一般不是人间的爱，是神的爱，是远远的，在神的心藏心灵的深处的里面，在透过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里面，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耶稣他不是一个简单一般的婴孩，他是神所爱的儿子，他为了救赎人类脱离这个痛苦和死亡这个困局，降生在这个犹大地里面。正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一起读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看到人的灭亡，心灵里面有一份无限的哀伤，他将他的儿子送到在我们的手里面，送到这个犹大地里面，为了是要什么？叫我们得回他所施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失落了他的永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圣诞节爱的宣言，好好的记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大希律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正正是这个暴力和破碎世界的缩影。神将整个世界的问题浓缩了在以色列人这个犹太地的里面。大希律，希律圣经讲希律，其实指到个大希律。这个叫大希律，他用铁腕和残酷的手段呢，来到统治以色列人，以致以色列人活在这个犹大地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是非常之恐惧，面对极之的贫穷，他活在贫穷和恐惧的里面。大希律向以色列人抽很重很重的税，目的是用来用这钱来从事他自己伟大的建筑的计划。当他做了很多很漂亮的建筑计划，包括这个圣殿，包括他自己的皇宫，他自己将来的各方面的行宫，他目的是什么？他将犹大地打造成为一个一流的罗马城市，然后怎样？然后增加他国际的名声，增加他自己在国际社会上那个的名誉，那个的政治的力量，他全部是为自己而諗嘅，佢冇諗過以色列民係點樣。佢咁樣花咁多嘅錢嚟到去從事咁多嘅偉大嘅建築，冇錯，建築係偉大，但以色列人社會裏邊充滿住係乜嘢？就貧窮、盜賊同埋乞衣。90%嘅人全部都活喺個貧窮線之下。大希律視而不見。但以色列人就活在这种这样的痛苦的人生的里面。最后大希律他是生性怀疑，他在全国的里面，他设立这个秘密警察，专门去逮捕甚至无处死对他一些不满的人，包括他太太和他的儿子。他就是怕他两个儿子和他太太夺位，所以亲自的下令将他的两个儿子和太太杀了。你看这个人多暴戾，是吗？大希律不是人类强权和暴力的单一例子，他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强权、暴力、痛苦、死亡、恐惧，一直存在人类历史的里面，存在每一个社会的里面，今天是有增无减，没有减少过。如果大家記得呢，最近呢即講得好好多嚇，即係我哋即係經常都聽到，就係洪都拉斯嘅移民車隊，而家仲係發生緊。最高峰嘅時候有7000人，佢哋係點樣？佢哋不畏艱難， 經過呢一個嘅危地馬拉呢個國家，再經過墨西哥呢個國家，長途貧舍嘅去到呢一個美國嘅裏邊，企圖進入美國，去到美國嘅邊境裏邊，企圖進入美國，目的係咩啊？尋找一個生存空間係咁多。佢唔係嚟到要住大屋或者養番狗，唔係，佢只係尋索一個嘅生存空間。因為在他的洪多拉斯這個國家的裏面，他自己的國家的裏面充滿著黑幫，充滿著黑幫，很多毒品泛濫，政府腐化，很多案件積壓著，很多的司法制度崩潰，充滿著暴力，充滿著貧窮，而且去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崩潰，整個社會的運作的 system 是崩潰，他們根本不可能生存，他們覺得不可能在這裡生存，他下一代怎麼生存？他唯有就是逃亡，逃到這個美國的裏面，希望尋找一個生存的空間。暴力破碎這個世界仍然存在，這個不是只是單是洪都拉斯的問題，是整個中南美洲的問題，一個南美洲的問題，亦都不是南美洲的問題，世界各地充滿著就是這些強權戰爭暴力。我們感恩的地方很多東西好像很不埋身，但記住事情會來到我們那一度。弟兄姊妹，我們要清楚知道社會上那個聖誕精神只是讓我們舒緩一下心中的痛苦，或者呢幫我們逃避一下裡面那種的恐懼，又或者延遲一下我們一些的死亡。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常常想起這件事，一方面感恩，但一方面是慨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歐洲有一個戰場，美軍和德軍打戰，就在發生戰爭的第一個聖誕日，他們有一個很美麗的事情發生，就是有幾小時停戰，因為一起要慶祝聖誕，美軍和英軍、德軍和英軍一起握手，敵人握手有幾小時的來到慶祝聖誕，幾小時之後大家互相廝殺，又美麗又慨嘆。所以社會上的聖誕精神不能夠將人從痛苦和死亡裡面救拔出來，只有神的兒子，只有神的儿子的降生，只有神的儿子的圣诞，才能够将人从痛苦和死亡里面救出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对父母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来到救别人的孩子，唯有神自己的爱，唯有神自己对罪人的爱，才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救一些敌挡他的人。是神的爱驱使他作出这份牺牲，將他的兒子降生在猶大地，在希律王的暴力的手下，因為神願意準備犧牲他的兒子，為著我們的緣故。宣教短宣是很好，是吧？真正的宣教是很艱難，還有要冒險。雖然是這樣，但仍然有很多的宣教士憑著神的愛，不畏死亡去冒險，將福音傳去未得之民。在六十多年前，有五位宣教士他去到亞馬遜的雨林裡面做福音工作，但可惜他被那些土著呢來到用長矛來到刺殺而死，五個宣教士離世，但是他們的妻子、他們的親人卻是怎樣，在傷痛之餘，他憑著神的愛再次進入這個雨林裡面，在那裡定居，不畏懼死亡，因為明白什麼叫做耶穌基督的誕生。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進入死亡，他們的宣教就是進入死亡，在雨林裡面來到定居。感謝神，就是 最终将主耶稣基督传咗俾呢一个嘅土著，杀害自己亲人嘅土著，终于能够信耶稣，而且嗰个酋长系点样成为传道人？我仲记得咧，就系佢哋当中嘅呢个酋长嘅仔咧，就同宣教士嘅仔，为宣教士嘅仔咧嚟到施浸，调翻转嚟到施浸，一件好美丽嘅事情，就是、因为有圣诞精神喺里边。所以马太福音的星光、其实是一个爱的启示，是爱的启示。我们再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下面第二章、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派他。这两节呢是著名的圣诞故事博士来朝的一个出处来的。两节的圣经，但是那个熟悉程度呢是家传户晓的。我相信很多人即认识这个这几个博士呢就多过认识施洗约翰的。这个故事呢它是讲到有一粒星它引导一个千里以外的非犹太人来到这个的地方，犹太地这个地方呢来到朝拜刚刚出世的犹太人的王、这个就是这个圣经故事。但这个圣经故事呢如果你会看下去的时候呢是充满着一种的神秘感、很令人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有一种的神秘感。那些星是什么星呢？博士是什么人呢？他怎样知道有一个救世主降生在这个犹太地呢？他怎样知道呢？正正是这个神秘感的时候呢，使我们感觉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博士来朝不是寻常的事情来的、他不寻常的。换句话说，博士来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不是靠他们的智慧，不是靠他们的心思，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作为。换句话说，是神大能的作为，叫人将眼光聚焦在这个耶稣身上，去想一下这个耶稣是哪一个，他是谁。叫人去想，为什么博士老远的无端白事走到去朝拜一个普通的 BB， 普通到一个地步，在一个的家一个屋企的里面，任何人都会住的屋企，任何人都有的 BB， 一个普普通的 BB，神就叫我们透过博士聚焦在这个 BB 身上，到底他是谁。换句话说，神用星光怎样向人有一个独特的启示。这个启示的信息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神用这个星光将这个信息，将世界带到耶稣的前面。神透过星光将整个世界带到耶稣的前面，然后支取耶稣基督降生的救恩。支取救恩的目的是什么？解决人类痛苦死亡罪恶的困局。人在这个困局里面打滚了很多年，有罪，有死亡，有痛苦，循环不息，困住了。不是只是外邦人，包括犹太人。神怎样引导？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派他。博士，博士在原文来讲叫Maggie 呢，就是好像叫魔术师 Magician 那样魔术师，但其实不是指这些魔术师或者术士。这个字呢其实是含义是指这些占星家，就是看星相那些，不是看星相，看星座那些人叫占星家。占星家这个占星术呢，起源于呢古代的巴比伦，来到但以理的时代呢已经是相当之成熟的了。我们看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自是用法术的 用法術的、術士的、官少的，都不能告訴王。因為但以理尼伯格尼撒王呢，他發了個夢，要人去解釋。但以理就說，這些都不能夠答到王你曾經發過什麼夢。官少的是指到就是占星家。他們相信一些什麼東西呢？占星家他相信什麼呢？他相信天體的運行，天體的星星的運行和地上所發生的事是息息相關的。天體的運行是影響著國家的大事，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的人生，每一個人的命運。在某個程度上這是正確的，在農業的農業來說，也在天文學來說，的而且確天上的運作、星體的運作是影響著地球的生命的成果的發展。這班占星家是怎樣？他是善於觀察天象，然後做出一個預測和警告，類似今日的星座，是吧？星座運程。我們未信耶穌的，即以前未信耶穌之前，我們就很多時候都玩一下這些，我相信信了耶穌大家就不會玩這些。但在當時來說，占星技術呢是用來尋找宇宙人生背後的力量，人生和事前的發生有沒有一個主宰來到是 去管理住的呢？他們嘗試透過這個星座或者觀星的角度呢去尋找這種力量。所以從神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的占星術，古代的占星術呢，可以叫做一個普通的啟示，因為他們尋索星體運轉運行背後的一個主宰的力量，或者主宰著人生背後的是什麼的力量。這個是神設立的一個普遍的啟示，存於每一個人的心靈裡面。我們繼續再看下一節下一章。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派他。星，他的星，他的星很明顯指到是耶穌基督的星，是這個猶太王的星。很明顯這個觀念是來自舊約的預言。我們看看民數記，得聽神的言語，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見全能者的異象，眼目睜開而輔導的人說，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要出於雅各，有象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國，毀壞擾亂之子。有粒星要作王，將邪惡的勢力來到摧毀。這個是巴蘭的預言來的。當時呢，以色列人浩浩蕩蕩由摩西帶著去到，即係向住呢個迦南呢一個嘅應許地嚟到進發嘅，而巴蘭先知呢就受聘去咒助以色列人呢一群嘅浩浩蕩蕩嘅一個我哋都叫移民車隊啦。然後透過呢個咒助，使到以色列國點啊無疾而終，唔能夠入去呢個嘅迦南地。但係巴蘭就咒助，但係神咧將巴蘭嘅咒助咧就轉為祝福，就講咗呢一個嘅預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有一粒星将会在犹大王出现或者尼赛亚出生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这个预言。而当犹大人带着圣经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我相信其中有些占星家有机会接触过，透过旧约的圣经接触过巴连的预言，然后将这个预言存在他们的占星的信仰的里面，細心觀察和研究天象，直到耶穌的時代都沒有改變過。不多，但是有。他們看完這個巴蘭的星星的預言，然後存在他的占星的信仰裡面，或者占星的技術裡面，觀察、研究，沒有放棄過。你問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很難去掌握神的作為是怎樣， 但我相信一件事情，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他在外邦人里面行了这个奇妙的事。他运用什么呢？运用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况，他运用旧约圣经预言，运用人心灵里面寻求一个救主那种的心态，将这三件事汇合起来，将耶稣降生这件的事情存在外邦人的心里面，外邦人的心里面一直等，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神就将这件事重新提翻你上来。我们再看下去，这个星是什么的星？他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留意东方这个字，这个东方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除了是描写一个方向东方之外呢，还有另一个意思，是一个动作来的，就是升起的意思。如果配合着希列文那个理解的文化上的理解呢，大部分的译本呢现在是译做什么呢？译做出现啊、显现啊、升起。所以有一个译本是这样译的，看下去，他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拜他。这班的占星家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巴比伦看到有一粒星出现，这粒是什么星我们见不知道是什么，圣经马太没有描述得清楚给我听，但是那个关键就是升起这个字，出现这个字。这些博士凭他们的专业天文的知识知道这个星的出现的过程是很独特的，出现的过程的状态它的形态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是一个超自然现象来的。这个出现是一个超自然现象来的，于是他们经过一个细心的一个的思想，然后做一个判断。判断是什么呢？巴兰预言实现了，出现了，犹太王出了来了。于是乎他们怎样起行去到这个犹大地里面，来到寻找这个新生王。我同时相信一件事情，他们的判断不是出于他自己，单纯出于他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天文学的知识，是圣灵在人心里面来到引导，因为他有旧约圣经，有这个巴兰预言，是属于圣经，是神的话，圣灵就将神的话在他心灵里面来到做引导的工作，以致他判断犹大王在这个时候在犹大地里面来到降生。耶稣曾经这样提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这个博士或者叫占星家，他立志要寻找这个犹太人的王，神就完成用圣灵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是神自己在人心灵里面的工作。我想顶尖你留意博士这几个博士，不一定三个，这里没说三个，有些人说十二个添。这些博士他所得的救恩启示是几多少？就是一点的星光，一句的预言，一点的星光，但对他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他再没有其他的了。你看看他们的足够的感觉是怎样，他状态是怎样，他做足敬拜的预备，他有所呈现，做好敬拜，带着这个奉献来到去寻找这个新生王。他不畏惧这个长途跋涉，千辛万苦由巴比伦的千里迢迢的来到耶路撒冷里面寻找这个新生王。这个才是真正的圣诞精神，这个才是节期的喜乐，专心致意的去寻找这个新生王。这一种的圣诞精神带来一种的属灵的果效，就是与耶稣相遇，必然是与耶稣相遇， 经历与神和好的喜乐。我们再看下去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一节很奇特的，很奇怪，或者都不是很奇怪，或者讲出一个很独特的情况，就是博士在巴比伦所看的星，只是能够指示到他们前去犹大地是这么多了，是吗？去到犹大地之后，原来那些博士会自己去再去找的，再找多些资料的，到底这个生山王在哪里，星的日度是有限，原来还要尽心的去寻索这个耶稣在哪里，这个 BB 在哪里。于是乎他们就去到这个皇宫里面，来到去耶路撒冷这个皇宫里面，去向大希律来到打听耶稣生在何处。这个行动又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果效，就是这个打听无形中将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将尼赛亚降生的消息带到希律王和犹太人的耳里面，是吗？不问由自可，一问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希律又知道，犹太人的领袖都知道，而犹太人的领袖呢，他还很犀利，他很熟悉圣经，他立时就按住旧约尼加斯的预言，很熟悉指出耶稣降生的地方，这个君王降生的地方，尼赛亚降生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伯利恒。第五和第六节，他们回答说，在伯利又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换句话说，神向全人类宣告了耶稣基督降生，已经降生在伯利恒，星就说耶稣基督降生，神透过星告诉人听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透过这个的犹大的领袖告诉我们知道，告诉全人类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希律代表什么？反对神的撒旦世界。犹太人的领袖代表着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世界，而博士呢，就是代表着渴求救主的外邦世界。三个世界同一时间宣布给三个世界听，一个敌挡神的撒旦世界，一个是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世界，犹太人世界，一个是什么？渴求救主的外邦人世界，就是我们。而这三类人正正是提醒我们怎样庆祝圣诞节。大希律他表面积极寻求这个新生王，但骨子里是想消灭他。我们看第七和第八节，当亚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其实就去杀他，是吗？这个正正是我们刚刚开始时候讲的圣诞精神，或者节期的喜乐，是吗？在这个世界里面庆祝圣诞节，我们只有见到什么？圣诞老人是见不到耶稣，我们见到五光十色的圣诞树，但见不到血迹斑斑的十字架，我们见到人对人的爱，见不到人对神的爱。当我们这样投入在这个没有耶稣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就越来越远。在2017年12月，美国 Pew Research Center 有一个报告，他说现在在美国的信徒，甚至在英国的信徒，不认同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是不断地增加。在教会里面有人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耶稣降生是一般的降生，不是童女怀孕生子而来，他们同样庆祝圣诞节，但这个耶稣是出生不是降生的圣诞节，跟耶稣的救恩越来越远。犹大人是怎样？知而不去，冷待新生王，知道但是不去，对这个新生王是冷待。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相距多久？是两个小时的行程， 我想是騎路的行程，不是很长，两个钟头，但是他们一于很少你，代表着信徒就是圣诞节了，你有你敬拜，我有我做自己的事，多不多这些信徒大有人在。当我们不理会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时都不会理会我们的主日的，是吗？主日又是圣诞节的概念来。这个节期我们不理会，平日的主日崇拜我们都不会理会。在我观察的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经常在圣诞节里面外游，大部分都是，结果是怎样？见到他逐步逐步离开了教会。博士就不同，博士是兼程赶去敬拜这个新生王。第九和第十一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就去了，没停过，听到就去。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敬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留意博士的敬拜，第十一节是怎样？是充满住，即不是一种例行的敬拜来，它是有所呈现的敬拜来。它带备黄金、乳香、没药，是一些很贵重的东西来，献给君王的东西来。黄金、乳香、没药，很矜贵的东西，带备有所预备。所以神对这种有所呈现的敬拜，神不会轻看，神不会无视。他不是喜欢黄金、乳香、没药，他不会轻看我们这个敬拜的心，他会主动帮助我们完成这种的敬拜。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帮助？他的星突然出现，即是说他见到粒星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去，在那个过程里他未必见到那粒星，但是去到伯利恒的时候，那粒星突然出现回第九节，是吧？忽然，那星忽然在他前面走，那个忽然这个字。然后知当博士进入加伯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天色已经晚，突然间那粒星再出现回，然后在他前面，很奇怪，带他们走，引导他们走，然后怎样？然后最后停在一间屋上面。当你博士推开这间屋的时候，就见到耶稣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我感觉好像那粒星是 GPS 那样，是吧？带我们去。为什么会这样的？这么奇怪的？又是这么奇怪的。马太这样描述，我觉得好像粒星呢在天上怎样落了来，是吧？落了来，不是一种很遥远的星，不是挂在天上的星，是一种近距离的星，好像神这样知道人的需要，知道人去敬拜的需要，知道人救主的需要，然后满足人得着救主的需要，满足人要跟这个救主相遇那种的喜乐。所以那个星一出来的时候，博士心里面怎样？就大大欢喜。这个就是与我们的救主、与降生的主相遇那种无法形容的喜乐来，不是一般的喜乐，神人和好的喜乐，神人相遇的喜乐，是人一直沉索那种喜乐，在那刻藉着这粒星就出现。很少初，即 很多，不是很少，很多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告诉我，当他信主之后第一个圣诞崇拜呢，有一种圈内人的感觉。以前呢回来崇拜，有弟兄姊妹邀请他来崇拜，未信的时候是一种圈外。但是当他信了主后第一个崇拜，圣诞节的崇拜是什么呢？是一种圈内的感觉，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他心灵深处有一份的雀跃。而这种雀跃带来就是生命的全新的盼望。我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年过圣诞节都有着这一份的心情 keep 住下去，以致我们一路被圣光、被这个圣诞节来引导住。 嗱，我哋睇睇今日我讲过啲乜嘢。圣诞节个本源系咩咧？神爱罪人，而圣诞节嘅含义就系星光引路，叫我哋去寻找耶稣，去敬拜耶稣，与耶稣相遇，我哋嘅生命就会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圣诞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节期的喜乐。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唱一首的